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主日的线上敬拜活动。我们今天还是要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由我们 Before 教会的牧师 Alex 来为我们布道。首先让我们一起唱敬拜歌曲最伟大的事 The Greatest Thing，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圣洁柔美的爱，良善怜悯的心，在你里面我经历这一切，我的主，你是我心赞美不停，白天黑夜不住歌颂你，因你满有喜事慈爱永不变，你为我成就最伟大的事，你为我舍命是我的完全，善怜悯的心，在你里面我经历这一切，我的主，你是我心赞美不停，白天黑夜不住歌颂你，没有心事自爱永不变，在我生命为我成就最伟大的事，你为我舍命是我的完全，你是我一生唯一的宝藏，是我全所有，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唱第二首敬拜歌曲《超乎一切》Above All。为我们，让我们一起唱第三首敬拜歌曲《建造我生命》。
去交配的。
Thank you.
唱完敬拜歌曲之后， Alex 牧师上台来，他说，当我听到刚才的歌中唱到，我张开我的双手向你来攀登我面前的高山，我知道更好的方法来攀登高山，但是歌中的方法更是睿智，因为这非是我们本能所想的。跟随耶稣，我们就必须要降服。耶稣曾经说，要得生命的必失去生命，而失去生命的必因耶稣得生命。而跟随耶稣，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手中紧紧抓住不放的东西，这种非我们本能的方法让我们感到害怕。但是我们从耶稣身上永远能找到安慰，那就是耶稣爱我们，不论我们所说所说所做所思所想是什么，耶稣爱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献上我们所有，不论是忧虑、困难、阻挡，还是我们手中抓住不放的，我们都把它献上，因为你爱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有平安，有生命。以耶稣之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首先请事工来上来收取我们大家的奉献，同时我们再宣布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姊妹团契的聚会，3月3日晚上，星期五晚上7点，姊妹们欢迎你加入这个欢乐的夜晚，由我们的牧师博来主讲。如果你去年参加过任何大型活动，你就会知道这些夜晚是非常快乐有趣的，非常完美的为女士们打造的一个团契。所以如果你想认识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另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个时期都会有 B4 基础课程，下周日的上午10点钟，如果你是教会的新成员，想了解更多，想建立联系，或者简单的认识某些人，请来 B4 基础课程。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网上注册，下周日上午10点钟。好，让我们来到正题。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系列名为《跟随，在古老的道路寻找新的生活》。这后面的整个想法是我们想发现和揭示各种内心的实践或心态，当我们依靠他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变得更像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祷告之道。没有什么比祷告更能使热心寻求神的人的心思混乱了。它很难定义，它很广泛，但同时又很具体。它既神秘又实用，没有正确的方法去做，但是有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它。有结构化的祈祷，但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参加。然后，还有关于它有什么好处的问题。祷告会对我的生活和我周围的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这还只是一种形式吗？或者我们的祷告背后真的有力量吗？种种问题，然而我们仍然感到被祈祷所吸引， 并被吸引去与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或是人建立联系。就像所有这些古老的道路一样，诸如牺牲、坚韧性、相互依存性等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为此而设计的。当我们按照设计我们的方式生活时，我们就是在生活出一种完整性，在所有人类身上都有上帝形象的一个不可腐坏的部分混在我们人身体中其他部分中，正是这一个部分正在呼唤我们再次变得完整。它呼唤我们与唯一能使我们完整的人联系，它在呼求我们向神呼求。所以我们要通过祷告，归根结底这就是祷告。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今天简单有效的定义。其实简单又不简单，就例如婚姻，在我婚姻中最好的时光，法伦和我结婚时，我们举办了过聚会，然后又有了孩子，然后我们一起抚养孩子，我们两个人渐渐相爱，现至深，这都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但是，如果我向我的妻子发誓，结婚之后从未与她说过话，那么我将永远不会与她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婚姻就会行不通。如果我不能对她诚实和透明，我们将永远无法建立信任，就如同我躲起来了，所以没有交流，我们就不会一起成长，我们甚至会分开，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彼此，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为我们可能成为的人。相同的，我们不能发誓要跟随耶稣，却从不或者甚至很少与他交谈和同行。我们不能发誓要跟随耶稣，却与他隔绝，保留我们内心的一部分，将他们交给另一个人，撒谎或者隐藏。你被造是为了祈祷，因为你被造是为了与上帝神建立关系。祈祷是我们建立这种关系的方式。圣经中充满了祷告的教导和例子，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不是一个小话题。今天我们将看看如何耶稣是如何祷告的，以及耶稣如何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我们将通过查看著名的主祷文来做到这一点。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主创造了它。然而这实际上是为我们所做的祷告。我们的目标将是追随和效仿他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中的路加福音11:1。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关于耶稣的第一件事情。这里说耶稣祷告。在路加福音的叙述中，他强调耶稣在他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祷告，他的洗礼，在召唤12门徒之前，在登山变相时，在他否认之前为彼得祷告，以及在十字架上为他身旁的罪犯祷告。这都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在生命中重要而绝望的时刻考虑祷告也是正常的。但耶稣也在生活的平凡和世俗部分教导和示范祈祷祷告，就像这里一样。如果你通过读福音书，你会惊讶于他们多次提到耶稣去祷告。现在我需要澄清一件事，耶稣的门徒知道如何祷告，他们从小就记住祷告，他们沉浸在犹太的传统教规中，他们以前听过其他拉比教导如何祷告， 而且他们可能是一天祷告多次。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从未被教导如何祈祷才问耶稣如何祷告的，他们这样问耶稣是因为耶稣的祷告不同，似乎产生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影响。每每耶稣祷告，事情就改变了，人们就被治愈了，或者他恢复了活力，有一种生命从他的祷告中流出，流入其他人的灵魂中。在耶稣的祷告生活中，有一个新的层面在运作，这引起了门徒们的注意，他们想知道更多。我要谨慎地说，耶稣给了他们祷告的模式，因为听起来他给了他们一个公式，就像我们投一个硬币，按 F4 键，就从零售机里出来一个零食饼干一样。而他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模式，他的目标不是让我们走开，然后再念一遍，重复祷告，作为这种仪式。耶稣他每一行的教导，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在祷告中与上帝互动。我们看第二节，路加福音11:2-4，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如果我总结这一段成一句话，我要说的是，祈祷是对上帝的完全依赖。在主导文中，耶稣点出了父爱与友谊。祷告以我们的父开始，我们暗示了一些事情，这个祷告有一个共同的成分，耶稣话中表明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起的。父，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来到神面前，孩子般的信任和依赖他，而不是幼稚般的成熟。当我们继续阅读时，耶稣会讲一个比喻，并给出一个简短的教导父亲和朋友。这绝非偶然，我们可以像接近父亲或朋友那样接近神。我有幸拥有一位爱我的，而我也爱的，钦佩和尊重的父亲。虽然我仍然把他视为我的父亲，但他已经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不是每个人，事实上许多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父亲，我很抱歉。但是当耶稣教导我们这一点时，像对待父亲那样，也是成为他的门徒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他相信神可以在他的门徒的生命中，还有我们的生命中给予救赎。但你可以像对待父亲一样接近他，你也可以像对待朋友一样与他同行。接下来，主导文中提到神的圣洁与亲近 ，hallowed。一些圣经说是神圣的，而这个词的本意是他者，上帝是他者，不像我们，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谦卑地来到全宇宙无与伦比的存在的面前。以父亲和朋友的身份表示亲近，不应减少我们对他的尊重，反而会加深他。我和我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距离越近，我对他就越起敬佩。我不是想把他比作上帝，但我试图将亲密和尊重相提并论。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态度，但是还是有更多的。在祷告中呼求神的国度进入这个世界。 你的国降临。耶稣不止一次教导在这个祷告中。在马太福音中，他补充说，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天上的神的公正统治体现在地球上。这也是指出，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和局部地区，耶稣的掌权和统治尚未实现。请不要误认为我在说他还不是宇宙之王。我承认与耶稣是万王之王，但世上也确实有叛逆、不顺服、不愿意屈膝，将我们的生命交给我们的王。其实这种情形，我们很容易把它联系到我们外面的世界，我们所处的现实中，但很难把这种对抗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上。我们应该首先祈求这个国度王的统治进入我们的心，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裂缝和狭隙中。写这个诗篇的诗人曾写道，这样写道，愿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从这一段我们看出，他在说，鉴察我的灵全部归于主，如果我里面有任何的叛逆，让主的道进入，在我里面工作。而主导文中提到的天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天上，也帮助我们重新定位我们的希望。我们基督徒认为耶稣来过，他还会再来，而我们的盼望耶稣再来，是希望耶稣会恢复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盼望的是一个完全的世界，现在不过是充实的一天。我们希望和渴望得到医治的所有事情，总有一天会得到医治。然后主导文从大局观转到最为基本的需要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面包字面上是最基本的食物，这里是提醒我们祈求和感谢神供应的祷告，承认上帝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和最基本事物的供应者。这也有助于重新定位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从对我们所拥有的不满，转向对他为我们提供的一切表示感激。我们需要被宽恕，以及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宽恕他人。然后我们转向宽恕，我们祈求上帝原谅我们，但要认识到我们的宽恕与他帮助我们宽恕他人直接相关。祷告就是围绕着宽恕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完全依靠神来拯救我们脱离犯罪的倾向。下来再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当然，神不会带领我们陷入试探，这是一个奇怪的翻译，但是这样理解应该更好。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倾向于犯罪，和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来保护我们，免受我们自己的伤害。当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时，我们是说在没有神的带领，我们会把自己引向罪中。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一种方式来概括，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取决于神。耶稣不仅仅止步于此，结合这个关于祷告的教导，他又添加了一些内容。路加福音11:5-8，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预言是只有一个要点的小故事，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在这里可能会错过它。在耶稣教导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对好客的要求相当严格，如果有人来到你家，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你都必须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耶稣的门徒会听到这个故事时立即产生共鸣。在这个预言中，这位弟兄的朋友突然出现，而他没有充足的食物招待，他的名誉岌岌可危，于是他惊慌失措，他跑到无奈地去了邻居家。要知道，当时这些房子大多是单个房间的，每人家只有一个休息的房间，这意味着很可能一家人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有四个孩子，睡觉时间有时候会持续几个小时，所以我可以想象他这个邻居就像我这种情况。兄弟，我好不容易终于让每个人都睡着了，你来敲门要面包我也没办法，不然我就得把我孩子们吵醒了。但这个邻居不会被吓到，他只是不断的施压请求，因为他是他的朋友，处境危急，他的荣誉岌岌可危，所以最终朋友会回应他并帮助他。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我们要坚持不懈的祷告。坚持不懈在希腊文中，这个词是有两种品质的，一个是大胆，一个是不羞耻。记住坚持的想法，他知道阻止我们这样做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他继续说，在路加福音11:9-10，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说门会被打开，他不是说你敲门的时候我会考虑我是否会应门，也不是说只要你开口我就会不情愿地靠近你，也不是说我很忙所以你必须不停地敲门才能引起我的注意。这里说门会打开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祷告，大胆的，不羞愧的，他将永远在那里，始终存在，始终在回应，总是在行动。耶稣也再次着重在这一点上，路加福音11:11-13，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如果我们带着罪在世上的人，还知道偏袒自己的孩子，一个全善、全爱、全能的上帝、神，又为我们他的孩子们付出多少呢？我的生命中有许多被回应的祷告，有很多我都不能完全理解，而对我们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了多少吗？神又回应我们的祷告多少呢？在这里我们学到了神总是为了我们回应我们。如果此刻你回想你一生中所有的祷告，神在那里的所有工作，你就会心怀感激，因为你也有不被回应的祷告，当然你也有不被回应的祷告，我们稍后再讲。而耶稣这里说，你我的祷告会让神的手运行。我在达拉斯·威拉德《神圣的阴谋》一书中看到这一段，这个引述有些长，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段。他说，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不是一场游戏，当他只是在做他打算做的事情时，他不会假装他正在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请求确实对神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有所不同，不论我们祷告与否，一切还都会发生的想法像幽灵一样困扰着许多真诚相信上帝的人，它使祈祷在心理上变得不可能， 充其量只能用死气沉沉的仪式来代替它。当然，上帝不会对此做出回应，你也不会。上帝足够伟大，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他的事物，他原本的身份和总体目的无疑是不变的，但他对许多个人有关的具体问题的意图并非如此。这不会削弱他，恰恰相反，如果他不能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改变他的意图，他将是一个低级的神。如果他选择以他偶尔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对待人，那无可厚非。看，上帝回应我们的祈祷并没有削弱他，而是让他更伟大，是不是？那么没有回应的祷告呢？好吧，有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要鸡蛋，而实际上是在要蝎子。上帝当然不希望我们得蝎子，但他很有耐心，他希望我们自己也不要蝎子。所以，让我和你谈谈这个话题。有时我们为某事、某人或某情况祈祷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我们生活祈求最好的东西，而实际上神知道我们在祈求蝎子，而他不想给我们蝎子。所以，这就是祈祷的现实。祈祷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坚持、大胆和不羞愧地请求神，如果我们走向他，我们继续祈求神做某些事，他会说不，这不是最适合你的，但你继续来吧。那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改变你的欲望，他会改变你，不再是那种要蝎子的人，而是要鸡蛋的人，因为那是他对你的意向，他想为你的最大利益着想。有时即使我们认为我们最了解，但我们并非如此。但他说没关系，你不必拥有完美的词语、完美的短话，只要继续向我靠近，我会在你身上造就。还有其他时候，我们祈求一些好事，有人被医治、安全、救援。我不想告诉你，但我没有所有的答案。任何说他们有的人都是错的。记得主导文的开始，圣洁是你的名，或者是他者，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存在，与我们不同，他的思想比我们的思想伟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以祷告为导向，否则我们会不断地认为我们比神更了解。我们有些事情，我可以坦诚地说，我完全不明白。有些祷告是我祈求人们得医治，但他们没有得到医治。婚姻要恢复，但婚姻也没有恢复。人们要恢复理智，他们也从未恢复理智。有几次我倾心祷告，而结果却像是，神啊，你在哪里呀？有一个关于我们信仰的先驱者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竟然与上帝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他说了一些我希望也为你祷告的话，在你经历苦难和挣扎的时候，对你的生活来说是值得的。他拒绝停止与神摔跤，直到神祝福他。我鼓励你在那些时刻，那些似乎上帝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和沉默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我刚才说他会和耶稣说他会的方式为你行动的时候，不要停止与上帝角逐。我可以告诉你，他在病房里对我说话的所有事，和我与临终的人坐在一起，那个时候都给我的灵魂带来了平静。而那些得着是我的，你也必须把你正在与之较力的事情带给他。他在祝福你之前，你不要停下来。我之前提到过，这个祷告有一个共同的现实。准确地说，我们的父亲这个语法的字面意思是我们需要一起祷告。有一个简单的点，上帝要我们一起祷告。祷告 强调了我们的团结感。因为当我们用同一个声音祷告时，事情就会发生。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强调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你的国降临在世上如同在天上，还有我们相同的需求，供应、宽恕、指导和保护。当我们一起祷告时，它就是合一的。所以整个系列一直是关于采用实用的方式或创意，让它们更有效。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你可以采用三种非常简单实用的方法来祷告。第一，就是坚持不懈的祷告。第二，是要为别人祷告。我鼓励你写下5个名字，在这一周里，为他们祷告。你不必知道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你只要默默地为他们祷告。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要一起祷告。只有互相扶持，我们合一，我们能才在祷告上让事情发生。请大家起立，我愿意阅读主导文作为助导，让我们一起阅读主导文。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阿们。弟兄姊妹们，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周，我们下个主日再见。